乌军首次袭击北韩军，乌总统话要先发制人。以色列对联大发通知，叫停近东救济工程署来往。中共南海威胁引发四国反弹，专家解释，数十亿财产被中共高官侵占，侨眷戚司法黑暗。中国海归名校生回国工作难稳，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号。11月5号，美国大选风云再起，希望之声 TV 全力出击，为你带来最快速、最全面的选情报道。无论是关键州的投票动向，定是选民的实时反应，我们都将为你第一时间传递最新资讯。想要掌握各州选情的每一步发展，请锁定希望之声 TV， 时刻了解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希望之声 TV 令你走向信息最前线，不错过每一个重要时刻。四号，乌克兰官员声称，乌军已经正式对北韩部队的驻扎营地发起了攻击。南韩防长金永贤和外长赵对列分别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面，表示要共同力阻止俄朝间的军事合作。黑客在克里姆林宫青年军网站上留下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敦促俄罗斯人清除普京。据乌克兰媒体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资讯部门的负责人科瓦连科在当地时间4号宣布，乌军首次在库尔斯克地区对驻扎在当地的北韩部队发动攻击，要他们付出援助俄罗斯侵略者的代价。报道认为，俄罗斯政府计划将北韩士兵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将在库尔斯克的俄军调回乌东战场，继续将乌克兰守军向西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表示，如果乌克兰能够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的领土，那乌克兰将可以先发制人的瞄准所有北韩军队群聚的俄罗斯营地，并对其发动攻击。不过，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刘对新闻周刊表示，朝俄间语言、文化、训练和作战理论之间的差异很大，这会削弱北韩军在俄军中发挥的作用，直到北韩军能够更好地与俄军融合才得。四号，乌克兰外长西比克在基辅与德国外长贝尔博克会面，他呼吁欧洲对北韩介入乌克兰战争采取果断行动。他说，我们敦促欧洲认识到，北韩军队现在正在欧洲对一个欧洲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而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则声称，基于西方规则的世界秩序将很快崩溃。近日，身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捷克宣布批准该国公民正式加入乌军部队。中国腾讯网军事专栏俏玲聊兵器认为，在捷克开创先例后，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北约国家允许公民加入乌军抗俄。一旦有北约成员国被卷入俄乌战中，邻近的国家就不得不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区域军备竞赛升级，加强与美国或者俄罗斯任何一方的结盟。批准公民参战的行为可能激发该国的爱国主义情绪，但亦可能导致部分倾向反战的民众抗议。据 Irish Star 3号报道，有黑客入侵俄罗斯的青年军网站。俄罗斯的青年军成立在2015年，是一个拥有160万成员的组织。克里姆林宫利用它向俄罗斯年轻人灌输军事思想。网站上张贴的一张分裂图片，针对的是普京及其在乌克兰的野蛮战争。整个图像的底部用大写字母表示消灭普京。此前6月，乌克兰国家抵抗中心就严正声明该组织强迫征兵，多达100名青年被胁迫加入该组织。全国抵抗中心发表声明表示，该组织未来将成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基础。此外，4号韩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指出，金永贤与博雷利一致同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努力阻止俄罗斯与北韩间的安全合作。美联社指出， 过去两年来，金正恩加快了试射可携带核弹头飞弹，包括洲际弹道飞弹的步伐。北韩上个星期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飞弹，其设计的打击目标是美国本土。在11月5号即将来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周末，华盛顿特区开始安装大型安全围栏。上个星期韩国情报就研判，北韩准备随时可以进行核试验。据美联社报道，有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和伊朗可能会考虑在美国大选后鼓励美国发生暴力抗议活动。4号消息，以色列外交部正式通知联合国，宣布将取消与联大近东救济工程署的关系协议。以色列在声明中写道，联合国收到无数证据证明近东救济工程署对哈马斯间谍支付费用，其设施被用于进行袭击。此外，部分工作人员参与了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表示，尽管我们向联合国提交了大量证据，强调哈马斯如何渗透到联合国难民署，但联合国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一现实。其他国际组织亦将做好准备，终止与联大旗下机构的联系，并且推动一个替代方案。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举动不断激怒周边邻国，引发各国政府反弹。在中非发生激烈冲突，越南南海填海造地昭示主权之后，印尼海军亦两度驱赶中共海警船。近期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又提议将南海更名为马来海或东南亚海。中国专栏作家徐亮4号表示，此举是要对北京昭示主权。此外，越南亦提议用黄沙和长沙来称呼西沙和南沙群岛。对于多国近期针对中共做出的回应，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在南海的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马来西亚是最亲共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首相有这样的言论，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马来西亚和中共一定会达成双方有默契的合作，所以马来西亚政府的反共立场其实是最弱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亲共的。印尼的问题不同，因为印尼离南海最南端，和中共有争议的领海面积亦非常小，所以相对来讲，双方的冲突并不会那么激烈，双方亦会对此降温，所以马来西亚和印尼一样，并不会太去挑战中共在南海上的立场，双方最终会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真正会挑战中共的就是菲律宾，另外越南，但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认为菲律宾是目前明确站到了中共的最低面，和美国结成了同盟，而越南就不同，越南在南海的立场上相对来讲比较强硬，之前南海有开发活动，当时亦找了俄罗斯人一起开发，但是双方政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共对越南的这些行为并没有好像菲律宾那样去压制和挑衅，相反，某种程度上他希望和越南政府达成一些合作。周子定说，主要是有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背景在这里面，因为两者都是共产主义国家。第二，面对西方的经济封锁，中共亦需要越南在某些方面的合作，所以虽然越南在南海上有相当多的主张，但是中共反而在对越南的问题上可能会让步或者达成妥协，尽量不让和越南的矛盾激化。对于菲律宾，中共是另外一个态度，中共一直就是说，你如果不愿意和我合作，我就要打压你，不断地打压你。在菲律宾的立场上，中共一直是这样的。过去两年，我们看到菲律宾换总统之后，中共在南海上的情况更加咄咄逼人，此举一定会促使菲律宾走向美国这一端，所以美菲之间的合作和同盟现在变得越来越紧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24号至26号会面越共总书记苏林等高级官员，似乎希望能够稳住越南。而在最近， 美国与印尼等国家举行为期两周的联合军演，以应对中共的南海威胁。马来西亚亦继续享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区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对北京的抗议置若罔闻。有观点认为，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挑衅举动仍在发酵，在未来可能引发更多反对。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响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引进咗新产品宝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66岁湖北武汉人美籍侨眷徐崇阳，在傅政华主政司法部期间投资中国慈善行业，数十亿家产遭到侵吞，如今控告中共司法机关出示假证据，不履行法定职责。徐崇阳的妻子乔丽是著名政治人物袁世凯的外孙女，名声显赫，留下大量财产。徐崇阳话，傅政华一手炮制佢个冤案，致使佢武汉三栋别墅同价值不菲嘅清朝皇室珍品、名家字画等价值90几亿元人民币嘅财产，遭到中共司法官员集团诈骗、抢劫一空。中共20大前，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被判处死缓，之后徐崇阳开始控告傅政华。他告诉大纪元，武汉市政府帮傅政华伪造公证书，拿走我的土地后做房地产开发，构成虚假公证，我们现在要求撤销。此外，中共司法部和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湖北省政府又提交伪造的虚假证据，还欺骗说案件已经解决。徐崇阳随后不断信访，不过湖北省信访局从未约谈过他。目前徐崇阳已经两次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他指出，在这个之前，他亦曾经以司法部为被告对北京市三中院提出行政诉讼，但从未开庭审理就遭到驳回。对此，徐崇阳谴责说，现在社会主义司法公正只剩下一张空招牌，伪造证据是个大罪，我们打官司诉讼，中国国务院司法部和湖北省政府又出示伪造的证据、公证书，他们在法庭上出示假证据，法院都没有法律正义。傅政华已经倒下了，现在司法却越来越坏，国务院司法部都伪造证据，我们还有希望吗？近期，史丹佛海归博士报考乡镇公务员、哈佛海归硕士考公等新闻引发热议，有很多民众表示，在海外镀金花费80000，结果回国亦逃不过中国的失业潮。海归名校生寻求回到国内具备就业优势，然而束手无策。中国统计局10月下旬发布青年人失业率数据，这次数据显示，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高达17.6%。有很多中国网友透露，数据仍然存在巨大水分。还有网民表示，不单止是青年失业，中年人亦失业， 調查了一下身邊的63人，都是30到59歲的，沒有工作的人佔 12.7%。 還有網友更是一針見血表示，想看沒有交社保的人群比例，我覺得更接近真實數據。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海歸镀金學生回國之後，發現自己變成海代，加入了龐大的求職行業。調查報告顯示，66%的留學生認為回國就業有一定優勢，不過35%的海歸留學生需要經歷近半年才找到工作。有高學歷人才表示，現在國內市場面臨資源錯配。一名耶魯全長文學碩士曾在 Google 開發者大會中共大使館實習，不過在美國求職嚴重碰壁，曾向800多家在美國的公司投遞履歷，但只收到10多封回覆，最後沒有拿到工作簽證，無奈回國。不過在國內，他的表現和性格仍然無法適應企業面試，最終成為自媒體職業者。有觀點認為，很多崗位並不需要過多的高學歷人群，同時畢業生多，就業崗位少，僱主選擇非常多。亦有中國企業透露說，很多中國國內名校生開始到一些規模不大的企業應聘，這個在以前是根本不會出現的。公眾評論號 Let's Say 撰文指出，如果海歸國內求職，亦需要利用國內的人脈來推，如果非要選擇回國這條路，那可以試下進入跨國企業，然後透過外派的方式回國，那或者是最好的途徑和結果。對此，有網民評論說，多數家庭留學的目的就是留學，你以為是為了尋工作，出來了就不要回去。這一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